美国大选倒计时。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我是丁月。今天距离美国大选呢只剩下13天啊，已经不到两周的时间了啊。那我们继续带您来首先关注就是总统大选方面的一些选情和最新的消息啊，等会儿也会带您关注一些在我们加州啊一些重要的提案和联邦席位的选举的一些情况啊。好，我们先来看总统大选吧。现在呢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双方啊仍然在紧锣密鼓的进行摇摆州的一些竞选活动啊。那今天呢像是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副总统贺锦丽是去了宾州啊，又去了宾州，他会在这个黄金时段啊和这个 Anderson Cooper 就是 CNN 的当家主持哈、啊一起来参与这个叫做 Town Hall 的活动。那么 CNN 是说呢他们这个活动啊就在其实就是正在进行了，因为他们是东部九点嘛，那咱们就是这儿美西的六点啊，在这个费城郊外的特拉华县啊来举行。那么这个出席的观众呢都是选一些摇摆选民啊。那昨天呢其实贺锦丽接受了 NBC 的采访啊，他就有调侃说这个川普啊说怎么看不着他的竞选搭档呢，说因为最近这个风头确实都被马斯克给抢走了啊，这个 JD Vance 就是 Ohio 的这个联邦参议员啊确实显得这个存在感比较低了一些哈。那么在贺锦丽方面呢，他是现在我们看到中东局势是非常的紧张啊，他的策略是想要表现出支持以色列，想要争取犹太社区，但是呢他就既要也要，他还想争取什么阿拉伯裔穆斯林社区的支持。但是我们看到以往他在出席各种活动的时候呢，外面就是这些穆斯林社区的抗议声浪呢还是非常之大的啊。另外呢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前总统川普啊，昨天呢他在佛罗里达州是迈阿密见了一些拉丁裔的商界领袖哈，然后昨晚上去了北卡州的一个叫做格林斯伯勒啊去进行一个集会啊，这已经是两天之内啊川普第二次落地北卡了，足以可见他对北卡的重视。那么今天呢川普啊是去了乔治亚州啊，在乔治亚州呢有一个就是叫做Zumbland 的地方举行信徒与选票信仰的市政厅会议啊，也是个town hall活动。到时候这个就是今天是乔治亚州的副州长啊 Burke Jones 啊跟他一起出席。然后之后呢川普又也是在乔治亚州的一个叫做德鲁斯的地方和转折点 Turning Point PAC 啊转折点政治委员会进行一个联合集会啊。这就是他们双方的今天的一些活动的安排。那么最新的民调呢其实就是昨天公布的啊，是来自于路透社和易普索的民调啊。这个民调显示呢贺锦丽在全国民调当中哈、是以 46% 领先川普43%的这个支持率哈、但是呢这个川普方面哈、在一些这个叫做什么叫做博彩市场上面的这个支持率啊，就是它的盈率非常之高哈、这也是成为最近很多人的一个讨论关注点了啊。像是在 Polymarket 上川普都是领先这个贺锦丽超过30%啊，当然他这个每个小时都在浮动哈、那差不多川普的支持率都是62-63%以上啊，贺锦丽呢是30%多左右哈、那么与此同时呢在股市上面啊，我们看到体现的是压住川普获胜的可能性增加。川普的媒体公司股价现在是飙升到了自七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啊。他所运营的这个 Truth Social 的 App, 他所属的是川普媒体科技集团 Trump Media and Technology Group。这只股票的股价已经上涨了 9%, 现在每股是34.17块。自从9月底跌至历史低点以来呢，它现在反弹了将近2倍之多哈。自从上市以来呢，它的这只股票一直是受到交易员的青睐，所以呢很多人也把就是川普股票的这种交易啊视为对于他是否能赢得大选的一种投机性的压注啊。因为川普他是拥有绝大多数 57% 的股份呢、目前市值是将近40亿美金。那么之前我记得有听众朋友提出过啊，说要看一下就是股市市场对于总统大选的这种压注表现哈。那我简单的也看了一下最近几大投行啊，那么他们呢其实他们的一些报告啊分析指出呢 是股市方面压住川普的更多一些哈，你像这个德意志银行最近有报告分析说，这个外汇市场其实是在压住川普胜选啊。川普一旦胜选呢，美元走强啊，所以在这方面的这种压注和交易是现在特别多。另外，高盛他的这个分析报告呢，就是他们有一个这个胜选指数也是川普领先。那10月17号呢，摩根大通也有一个报告分析说，在对冲基金方面呢，也是大部分啊，更多人压住共和党赢啊，共和党的赢率呢是高出民主党 7%， 那这个共和党的赢的可能性呢，也是近两年来的最高点啊，这是对冲基金方面也是压住共和党啊。那么民主党方面呢，我们看到啊，就是另外还有就是瑞银啊，也有个报告，就是他们有一个也是胜利指数吧，就大选胜利指数也是共和党连续十天领先啊，所以这是几大投行啊，华尔街，在很这个各大方面吧，什么股市、外汇、对冲基金啊，压住川普和共和党赢的这个最新的一些表现哈。那么你其实很多这个投资股票的朋友可能也比较了解了啊。你看近期的一些跟川普相关的股票，也就是说谁当选，哪些行业会受益。那么这些行业的股票上升还是下跌，也体现出来了市场的一种压注情绪哈。比如说这个，如果川普当选的话，比较能够受益的，像是一些区域银行、能源板块、石油天然气股票呢，近期都在上涨。那么民主党这个如果总统贺锦丽当选的话呢，那么像是可再生啊、环保类的股票就会受益嘛。但是最近的这些股票都在下跌啊。那么这也体现出来了，就是股市啊更多压注于川普方面的一些表现哈。好，那么这就是关于这个双方哈，两位总统候选人他们的一些最新动态哈，以及我们看到市场压注的一种情况。那么还有值得关注的这个有关于总统大选的消息啊，很有意思，有两个啊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他们表示不支持任何候选人，就是在总统大选当中不 endorse anyone， 不，就不，贺锦丽也好，川普也好，他们表示不支持。但是为什么就非常值得关注呢？哈，首先就是巴菲特哈，近期呢有一些传言说巴菲特呢会背书啊，会支持贺锦丽。但是今天呢，在巴菲特的官方公司哈，就是他的官方网站，就是Berkshire Hathaway 这个网站上面呢，发布了一份声明，就说希望呢大家不要相信这个谣传啊，明确的表示说这个他们公司的董事长，也就是巴菲特，不会在美国大选前支持任何投资产品，也不支持任何政治候选人。因为最近网络谣传在这个什么Instagram 上面说啊，巴菲特支持某些产品，然后为某个候选人背书。但是呢，官方声明当中说，巴菲特甚至都不知道Instagram 是啥，他根本就不用哈，就是这上面的一些说法完全是无稽可谈啊。这个说法也是这个巴菲特自己上在这个CNBC 的节目上哈，也特别说了他说为什么他特意发这个声明，也是为了澄清哈。而且巴菲特也接受了这个华尔街日报的采访，这个采访当中他就说，现在因为人工智能兴起嘛，他担心有人在最后几天哈，就是用人工智能来放他的形象或声音，误导人们以为他会支持某位候选人，所以他现在呢就特别站出来做一个公开的声明哈。那巴菲特这么声明哈，其实呢对于民主党方面来说，他们是非常失望的哈。这个也体现，就是不支持任何人，也体现出一种态度来。为什么呢？其实以往巴菲特他是支持这个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啊，像是之前在这个往届大选当中，他是背书过奥巴马的，也背书过克林顿。那么现在轮到这个贺锦丽，他不背书了哈，所以呢，这个是一方面哈，很多人就是民主党是期待了啊，如果最后一刻有巴菲特这样的这个有影响力的亿万富豪啊，能够加入民主党阵营，势必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大的助力。但是巴菲特明确表示说，我不会支持任何人哈，所以这个其实。这个也是一种看点啊，他不支持任何人，也是表示他的一种态度了哈。以往他支持民主党候选人，但现在他解释不想要为贺锦丽背书哈，很多人是这么解读的。那另外呢，还有一个不支持任何候选人、不背书任何候选人的另外一个就是怎么说是媒体大亨了啊。这个就是加州最有影响力的，也是历史最悠久的报纸之一哈，是全美发行量第六，加州发行量第一的《洛杉矶时报》啊，LA Times。 他们呢，原本按照传统来说，会在大选前宣布他们支持哪位候选人，而且按照他们的传统，他们一般都是支持民主党的候选人。可是呢，最新有报道传出哈，就是说这个，在 LA Times 和他的这个编辑部啊，主编想要发布对贺锦丽的这个公开背书支持的时候呢，被这一家报纸 LA Times 的老板啊，他也是一个知名的华裔啊生物科技大亨黄新祥啊，被他给阻止了啊。那么其实自从2008年以来，《洛杉矶时报》每届选举都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啊。这次呢，按照惯例，他的执行主编啊，叫做 Terry Tong，本月早些时候就告诉这个。就是他们的编委会成员说今年呢，他们不会支持任何候选人了，跟以往不一样。而这个决定呢，就是直接来自老板黄新祥的这个想法。那么《洛杉矶时报》上周也公布了一个背书名单，上面只有一些地方性的政府公职人员的民主党候选人，确实并没有哈里斯，也就是贺锦丽的名字。那么这个《洛杉矶时报》同时在这个背书当中也说哈，他说这一次毫不夸张地认为说这是这一代人当中最有影响力的选举。但这是那篇文章里唯一提到总统竞选的内容啊，其他他们连提都没有提啊。那么这个今天也有消息传出说他们的这个主编啊，执行主编，我刚看到是一个小时前呢，是这个 LA Times 他的叫做 Editorial Chef 啊，这个执行总编他辞职了啊，说跟这个事儿有关，可能因为在这个问题上跟他的老板的意见不合，还是怎么的哈。这个黄新祥啊，其实他是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传奇性的人物哈。他的父母原籍是广东人，后来移民到南非去了。这个黄新祥在南非出生的，但是后来来美国读书深造，然后就留在美国，在美国发展，也拿到了美国的国籍。他被媒体是尊称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医生，他也是洛杉矶的首富。光他手上掌握的这个医学专利啊，就有高达几百项啊。那么，彭博亿万富翁指数最新数据显示呢，这个黄新祥的身价是高达110亿。在2018年的时候呢，他以5亿美金收购了《洛杉矶时报》，还有他的姐妹报纸啊，就是San Diego 联合论坛报。那么有这个美国新闻周刊报道显示啊，其实2017年黄新祥是曾经试图在川普政府谋取职位的，并且和川普有过接触和会面，但是最终呢，并没有实现。在2020年民主党总统初选当中呢，黄新祥也曾经最后一刻阻止了编委会要替这个就是 Elizabeth Warren 背书的这个决定啊。但是呢，这个《洛杉矶时报》当年最终也是叫做背书了这个总统候选人哈，但是当时支持的是拜登了啊，而非川普。那么，当然这不是第一次，就是说这个百年大报啊，《洛杉矶时报》拒绝为总统大选候选人背书了。他1881年创刊，那么连续一个世纪啊，曾经是都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背书。但是呢，共和党总统就是尼克松在任期内发生水门事件这个大丑闻之后呢，他们就中断了啊这个背书，后来慢慢才恢复啊，之后就这种多次支持背书民主党的这个候选人，所以很有意思啊，就是你看。两大，一个是媒体富豪啊，这个黄新祥，再一个就是这个股神巴菲特啊，他们都表示我们不支持不背书，那这也体现了一个他们在本次选举当中的一种态度了哈。那您怎么看，怎么想呢？其实这次选举啊，不光是牵动我们每个生活在美国的选民人的心声哈。在这个遥远的中国大陆啊，共产党也在为美国的选举操心，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看到微软有发布一份最新的报告，显示一支由中共政府控制的社交媒体机器人大军啊，试图干预美国选举。他们是把这个阿拉巴马州、德克萨斯州和田纳西州的选民呢当做目标，同时呢诋毁那些比较就是抗共啊、反共的一些美国的议员，比如说 Marco Rubio 啊。今天呢，微软公司发布这个博客文章啊，就是这份报告说，现在呢，这个微软 威胁分析中心哈是观察到俄罗斯、伊朗还有中共方面在持续对美国大选施加影响，想要破坏美国的民主进程。那么微软是特别强调说，中共它的这些行动呢，主要针对那些低票位的候选人和国会议员。中共的行动力重点就是诋毁那些主张反共政策的一些共和党候选人，包括针对阿拉巴马州的联邦众议员 Barry Moore 和田纳西州的联邦参议员叫做 Marsha Blackburn， 以及德州的联邦众议员Michael McCaul， 还有就是佛州的联邦参议员 Marco Rubio。那这些议员呢，都是共和党人啊。他们呢总是鹦鹉学舌的，就是这个中共啊，他们这些诋毁的信息呢是鹦鹉学舌式的反复重复反犹太主义的信息，夸大腐败的指控，并且呢宣传一些反对派的候选人。那么这个研究人员表示呢，专门负责这些事情的是一个叫做 Tazi Flood 的组织，这个组织呢和中共的公安部是有关联的。那么微软报告指出，这些议员之所以成为目标，就是因为他们过去曾经谴责中共政府的一些政策哈。那么其实我这次中共政府针对这样的一些比较反共的候选人的这个攻击呢，足以可见他们这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性的。但是其实我们之前也跟大家报道分析过啊，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人，两党在很多事情上虽然都有分歧，但是在一件事情上是有高度共识的，就是认定中共是美国最大的威胁之一，也是对世界和平对民主最大的威胁之一，就是中共啊，中国共产党政府。哎，所以你看，他虽然攻击这些共和党的候选人，但其实你不哪怕是民主党的一些议员候选人也好，哪怕是这个贺锦丽也好啊，拜登也好，你觉得他在什么外交政策上很 soft， 可是在中共问题上面呢，他们其实和共和党啊还是蛮高度一致的哈。所以不知道中共这个算盘该怎么打了啊，但是足以可见，就是即使我们身在美国啊，中共呢其实他的这只黑手啊也不断的想要伸进来捣乱和干预哈。所以微软的这个报告呢就是一个最新的例证。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哈，等会儿回来再带您关注有关于我们在这一次大选当中啊，加州的联邦参议员席位的选举，以及一些重要的提案的一些选择。我们马上回来。